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大法给了我一切，我将把一切回报于众生。作者：东北地区大法弟子初晨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6年得法的。在正法修炼的六年中，我像一个孩子似的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地走过来了，而且越走越坚定。历经风雨磨练，我从一个在尘世间苦苦挣扎的常人，成为心里能装着众生、想着救人的大法徒。这其中的每一步都融入了师父的巨大付出。下面我就把六年来的正法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和同修交流。一、大法使我重生。1996年夏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就是我一直苦苦找寻、苦苦等待的。那深埋在心底的种子，是为了今天要得法啊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义无反顾地跟随师父，踏上了返本归真的回家路。1997年，我和丈夫在家乡组织练功点，开始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、弘法。记得第一次在外面集体练功抱轮时，我累得虚脱了。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，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综合症。虽然检查不出实质的病，但浑身的器官没有几样是健康的，每天就是感到难受。真像师父在讲法中说的，没有几天好日子过。不过我当时练功的心态却很纯净，并没有想求去病健身，就是一心要修炼。那时我每天要上班接送孩子，晚上下班有时饭没等做好，同修就来学法了。因为我家是学法点，到休息日我要做家务，洗自己家的、婆婆家的，还有我母亲家的衣服，还要出去弘法跟集体学法。有时到农村弘法走了七八里路也不觉得累。我知道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。那几年的日子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可是我却从未觉得苦、觉得累。练功后，我的身心巨大变化，使身边的亲友和单位同事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。在大法中修炼，我知道了原来生命可以如此美好。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后，我因进京上访、坚定修炼，曾多次被非法关押。2000年末，我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在劳教所里，由于那时不知道否定旧势力，法理上认识不清，很大程度都是在消极承受。邪恶之徒为转化我，使用了种种迫害手段，电击、体罚、超体力、超时间劳动，长期找我谈话，强制洗脑。在劳教所里强制转化的红色恐怖之中，那种身体上的摧残和巨大的精神压力，当时我每天都得准备着随时放下生死，每天到精疲力尽的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松一口气，今天又活过来了。在邪恶的环境下，由于长期学不到法，正念不足，我在挺过了最疯狂的恐怖时期，在环境相对宽松一点的时候走了弯路。然而师父的无量慈悲又一次唤醒了迷失的我。我在心里流着泪向师父发誓，师父，我将永远记住这耻辱的教训，绝不会有第二次了。我对来转化我的恶警管教说，虽然我不能吃苦，我也不想吃苦，但在邪恶的不公正对待下， 让我在吃苦和违背大法原则之间，我没有选择。因为当我真正知道了大法的珍贵，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再把它从我心里拿走。在劳教所那种长期的非人迫害中，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病态，全身剧烈的末梢神经痛使我走路都困难，晚上痛得无法睡觉，最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。这种状态持续几个月后，又开始咳嗽发烧，我吃不进东西，睡不了觉，整个身体机能下降，人瘦得皮包骨。我的非法教期是3年，还有非法加期，当时我真是觉得度日如年。每次当我被剧痛折磨的心理承受到极限的时候，我就告诫我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要挺住。我当时只有一念非常坚定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众生都在等着我，我绝不能被邪恶迫害死在这里，我一定要活着出去，我一定要看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我绝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。十一期间，我的身体症状加剧，持续高烧不退，右肋下方剧烈疼痛，不敢活动。劳教所怕承担责任，带我出所到医院检查。头一天检查完，第二天就通知我的家人来办手续接人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才使我得以提前闯出了魔窟。回家后，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，将近3年的被迫害，我离正法的进程落下了一大截。通过学法、看明慧周刊、与同修交流，我在快速地提高着。我悟道，邪恶迫害我的身体是为了不让我去证实法，我在家修养也是在不同程度地配合邪恶，所以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有点虚弱，也坚持走出去和同修交流，并做讲清真相的事。家里人看到我像正常人一样一天比一天有精神，也不再那么担心了。姐姐说，这回我真相信你师父在管你了。正当我在法上不断提高，开始与当地同修配合参与证实法，身体也在逐渐恢复。这时一个更大的不幸却在等着我，我得知了流离失所的丈夫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。一时间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，无法控制心中的悲痛。我在床上躺了几天，哭了几天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可我心里还是明白，我知道我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呀，我必须得振作起来。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说，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无论我们经过了多么严酷的这段历史，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，我们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。你们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与你来在这里的意义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遗憾的，等待大法弟子的也都是美好的。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着师父的法，一遍一遍地背着红音二清醒，大法图抹去泪，撒旦魔全崩溃，讲真相，发正念，揭谎言，清烂鬼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擦干眼泪，继续跟同修出去做证实法的事。同修都说我很坚强，其实那种坚强还是表面的。那时候我住在 A 地的婆婆家照顾儿子上学，当我面对年幼的儿子，面对白发苍苍的公婆，我的内心只能用凄惨来形容。这突如其来的沉重的打击使我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一度又曾出现了危险。这时我家里人害怕了，他们给我四处买药找偏方，给我联系好了到外地住院治疗。那时我心里很苦，去治疗吧还不甘心，那不等于是常人了吗？不治还担心如果我修不好，没有那么强的正念，万一否定不了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我真的有什么事会给法带来不好的影响。这不正的念头给我带来的压力特别大，以致同修集体给我发正念我都想回避，对自己没信心。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中问题太严重了， 我为什么被邪恶迫害得这么被动，这么无可奈何？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道，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，为什么干扰你？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？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？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？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，他才能钻了空子。你不是有师父管吗？就是一个常人，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，师父就要保护他了，因为他喊了这句话，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，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？还有个别学员真的得了不治之症，大家想一想，有多少学法前的重病人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学了大法都好了，而为什么有一些学员反而不行了呢？难道大法对众生有分别吗？我这个当师父的对学员不同吗？我真的要问一问你们，你是在真修吗？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？我真的好好看看自己了，真的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了。长期以来，我只顾陷在自己的痛苦中，没有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。虽然也做大法的事，但心是在人中。我心里想的是，儿子从小就离开父母，现在又没有了爸爸，多可怜啊，我得好好照顾他。公公婆婆这么多年跟我们承受了这么多，身体又不好，我不能让他们担心。深挖自己，表面上说是为了别人，其实还是为自己，因为我只想着自己身边的亲人，却没有想到更多众生，这是多么大的私心啊，这都是我自己心的问题。可是我以前还在怨别人看着我，抱怨我的环境为什么不好，其实是一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现在旧势力的磨难中不能自拔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为什么过去遭受迫害那么严重，就是自己执着的人的方面太多了，没有摆正基点。我问我自己，这样下去还能不能修了？我还想不想修了？我这样还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？我终于清醒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段》中说，一补间观四山咋出凡，修炼是严肃的，我现在不达到标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把家人给我买的偏方扔到了垃圾桶里，不管将来怎么样我都绝不回头。第二天上午，我郑重地跟家里人谈，我不去医院，修炼这条路我是走到底了，我不能脚踩两只船，要修我就要好好修。姐姐说，那你就好好练功吧，但愿你能练好。我原以为做家人的工作挺费劲的，没想到几句话就解决了。原来自己心坚定的时候，什么也挡不住，有时身体难受的时候，心也动也害怕，那时候我立即分清那怕的不是我，发正念清除它。有一次剧痛袭来的时候，我发正念都坐不住了。我想到丈夫被迫害，给家里及周围人造成的障碍，想到如果我的身体被病魔迫害，也会动摇家人对大法的正信。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毁灭众生，我绝不允许邪恶迫害我身体以达到迫害众生的目的。当我悟到这层法理，再发出坚定的正念时，剧痛立刻停止了。我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发正念没有明显的效果，是基点没有摆正。当我们发正念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想到众生，那基点就是为他的，而不是为私的。我们都说否定旧势力，只有去掉旧宇宙的根本属性私，站在新宇宙为他的基点上，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。找到了修炼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后，我开始逐渐地把法摆在第一位，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。当大法需要的时候，我就从家里走出来，不再顾及这顾及那的。我已不再想身体的问题了。我现在的做好是做一个正法弟子现在应该做的。我走出来正实法不是为了解决身体问题，但我的身体却在奇迹般恢复。
下面请听一位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勇猛精进，做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您好，可敬的同修们好，我是大陆大法弟子。在这波澜壮阔的正法时期，在邪恶至极的迫害中，回想几年来自己走过的路，可以说是稳健地走了过来，做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现在将自己几年来在正法修炼中的部分体会做一个汇报。一、荣于整体。2001年初，我市资料点被破坏。通过反思，我们发现，造成资料点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同修都知道这个点，都直接到资料点来拿资料，还有对时间的执着等原因。资料点的同修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发放方式的不妥，其他去资料点拿资料的同修也没有为资料点的安全着想，只佩服资料点同修正念强。此后我们想到，要保证资料点的安全运行，从人世间这个层面上也要尽量保证其安全，资料的传递环节是十分重要的。我与同修 A 交流后，制定了一个资料传递网络，资料点的资料就给一个人，这个人将资料再给一到三个人，而这一到三个人再分别将自己的资料给二到三个人，以此类推。在传递网络中，越靠近资料点的同修越是精进的、坚定的、理智和修口的。你好后开始找人，我们认识的人中一些同修很坚定，正念很强，就是不注重修口，而且不太理智。于是同修 A 建议由我来做第二层面的传递人，而他将外地来的资料只给我一个人。当时我不想做，觉得自己是邪恶认为的重点对象，进京上访过，而且过去因为上访，恶人对我的家属亲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，我怕再出事。而同修 A 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， A 劝我做。我想到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做这个工作，谁能得到资料？同修说我适合，我自己也感觉行，因为我对大法很坚定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从这时起，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，要放下生死之念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出资料的来源，任何时候也不能说出我的资料给了谁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出卖同修。而且我悟到，过去上访被抓是法理不清，主动让邪恶抓的，现在是不能承认的，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对自己的迫害。接下了这个工作后，我开始拟定谁与我接触，分别找了三个同修。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三个同修，再让他们找与他们接触的同修。就这样，我们的传递网络形成了。由于许多同修都能正念正行，能够理智和修口，传递网络保证了资料点的安全运行和资料的快捷传递。从传递资料时起，我有了整体意识。过去撒资料愿意自己一个人做，怕与别人做，一旦别人出事说出自己，只管自己多做一些资料别落下，不愿意管其他同修的事，没有意识到这是极其自私的表现。后来有许多同修与我直接接触，有多位被邪恶迫害，但从没有出卖任何同修，多数正念闯了出来。其实我们只有达到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境界，才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认识到，我们每个同修都是大法中的一员，都是我们大法大家庭中的一员，对所有同修都必须视为一家人。那么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，不能只自己顾自己。在传递资料中，我的怕心也逐渐的去掉了。初期到同修那里拿资料，只能在晚间拿，白天不敢拿，后来敢在白天拿。刚开始拿资料只拿很少，而且藏在衣服里，后来可以用盒、用包、用箱、用袋儿，甚至用车拿。过去拿资料怕遇到警察，后来悟到，我们做的事是最正、最对、最神圣的，邪恶不配考验，也不允许警察犯罪。我不能老偷偷摸摸地躲避邪恶，而是堂堂正正地清除邪恶。在运送资料中， 我发正念，将我目光所及处的一切邪恶全部清除，让邪恶灭的灭，逃的逃，因此资料传递从未受到干扰。二，不安于现状，勇猛精进，在矛盾中提高自己。由于同修的信任，我与资料点接触上了，这时我已经成为第一层面的传递人，有些资料点的事也参与，但十分注重理智和安全。除极特殊情况外，我从来不到资料点拿资料，都选在第三地点，而且第三地点也是用代号称呼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在参与资料点事情的过程中，自己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，心性进一步提高。本地琉璃师所的同修一直由个别同修默默地负责其吃住，后来外地同修因迫害来我地暂避，有的同修都为他们租了房子，解决了吃住的问题。后来他们和当地同修一道建起了几个资料点，而这些资料点都是当地的一些同修给租的房。租房同修的境界，外地同修为了证实大法，舍弃一切走出来证实众生的壮举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。我决心不安于现状，更精进地做好一切。在与同修的接触中，总有提高心性的矛盾。一次，我给当地琉璃师所的大姐租了一个房子，希望她专职做资料。她同意我的想法，但在实践中，她不仅做资料，而且在晚间还喷写大法真相标语。我知道后很不满，觉得她不理智，劝其专心致志做资料，但她没有听我的建议。过后向内找，我发现同修之所以不听我的建议，是因为自己在劝他时隐藏了畏私畏我的心，怕他不理智导致被抓而牵扯到自己。我劝他专一做资料可能没错，但基点没有完全站在为大法为他上，而是有畏私畏我的不纯心态，因此这个心态使他反感，没有好的效果。通过学法，我去掉了这个执着心，他也不外出了，表现得也很理智了。在跟大姐接触中还有许多矛盾。一次我希望同修 B 做一项工作， B 也同意。大姐知道后很不满，说我没有经过她同意，她觉得 C 做那工作更好。矛盾发生后，我第一感想是，这不是常人的那一套吗？什么事都通过她，心里不快。后来又接触与大姐经常在一起的同修 D 也说大姐的正念强，说不定她说的有道理。我心里暗想，你俩经常在一起，你当然向着她说话，但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个观念是人的认识，同修说的话不可能是废话，但总也找不到自己的错误，总觉得大姐像常人揽权一样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的，当两个人发生矛盾时，连第三人看到了都要找一找自己的法理。于是我平静地打开转法轮学了起来，一学就学了四五个小时，越学心越静，越学头脑越清晰。学完后，我再审视我俩的矛盾，我发现我只看到了 B 的长处，但不知道 C 的优点。我俩都是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了，哪个人可能都行。于是我想，既然都行，为什么不能按他的意见办呢？想到这儿，我正准备下楼给他打电话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他说，我经过深思熟虑，还是你说的那个人做比较好。经过几年的正法修炼，虽然邪恶不敢动我，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，为了资料点的安全着想，我尽量不参与资料点的事，主要负责传递资料及其他方面的协调工作。但资料点与其他的大法工作是一个整体，没有资料点，同修们就不能走正修炼的路。反过来，没有传递、散发资料及同修的正念加持等，又不能保证资料点的安全及其正常发挥作用。一天晚上，大姐找到我说，听说邪恶要对资料点那一带搜查，希望我们共同研究一下怎么办。我们研究后决定搬家。搬完后，有两个协调人与一个资料点的两个同修交流中发现，资料点的协调人大姐有一定问题， 表现在不理智，有干事心、显示心，对资料点的管理像企业领导一样。这两个协调人将情况告诉了我，希望我也了解一下。于是我与那两个同修谈了一下，也感到大姐确实有一些执着。我们又与其他资料点的同修谈，大家都感到大姐有这些问题。过去我们也感到大姐有显示心、干事心和不理智，但劝过后，她有时还是让人感到担心。我们对她真没有办法。而这次所谓的搜查似乎与资料点的协调人有关。于是我们三个协调人想让大姐先不做这方面的协调工作，静下来好好学学法，以后再说。由于担心大姐不接受，我们把很多资料点的同修都找来参加这个会。由于我们没有单独向大姐谈，又把大姐最后请到场。当我谈到资料点工作的漏洞时，大姐知趣地说，这个工作我不做了。当时并没有看到大姐有情绪，于是我们找了其他几个人分别做几个资料点的协调人。几天后传来了不满的声音，一些同修认为给大姐撤下来是不对的，很多人为大姐鸣不平，听说大姐也心里不平。接替大姐工作的同修由于经验不足，有些工作与大姐相比协调得不好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，最后上述问题越演越烈。原来只想让大姐先将工作停下来，好好学学法，清醒一段，没想到给同修们造成这么大的矛盾，而且此时邪恶也开始猖獗。在这期间，先后有六七名同修在撒资料时被抓，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天天忙着解决问题，往往是按下葫芦飘起瓢，整日焦头烂额。我开始向内找，我肯定有错，但我到底错在哪儿？师父，请帮我找一找，这么严重的局面必须得改变，否则我们的罪太大了。通过静心学法，并听取持反对意见的同修反馈，我认识到大姐是有一定的执着，但并不是导致邪恶搜查资料点的原因。事后才知道，邪恶根本没有搜查，只是谣传，而且大姐的执着并非到了不可去的程度，而且我们三个人也没有耐心地劝她。如果我们劝她，她改了也就不必换人了，如果她不改，再换也不晚，而且换也应单独向她建议。而我们直接决定就是希望他停下来，摆出的阵势就是逼他停下来，这都是人的做法。而我们与大姐相比，怕心很大，总认为大姐不理智，总认为她有显示心、干事心，这也是我们长期没去的执着。找到后，我想还得让大姐做这项工作，因为她过去一直做得很好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原来两位协调人，他们也基本同意。于是我找大姐谈，大姐虽不太情愿，但为了大法的工作也没有拒绝。我又找了资料点的同修谈，他们不太情愿，在我反复陈述利害后，他们勉强同意了。但真正让大姐协调，我还是不放心。大姐，你自己说不做了，为什么退下来后又愤愤不平？这回真让你做了，你能行吗？不去这个非做资料点协调人的心能行吗？因此我想，我们许多协调人应该开一个会，找一下在这段时期自己的不足。其实我希望为大姐鸣不平的协调人及大姐好好找一下，找完后我才放心让大姐继续做。结果在这个会上，除了我首先轻描淡写地找了一下自己的不足外，其他同修谁也没有找自己。后来大姐发火了，把一个协调人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后起身就走，我与其他人都挽留，她才没走。我一看这种局面，只好说，大姐你别发火，这次交流就是正是希望你做这件事，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好，过去是我的错误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能在这里配合都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为了证实大法，请你看在师父的面上原谅我吧。心里真的希望他原谅，我说着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大姐没有高兴，但她也没有推辞。散会后我的心情更加沉重，但我相信大姐行， 能做好这个工作。我希望大姐能反省自己的错误，我求师父加持，一定要叫大姐去掉执着。过去是我的错，处理问题不当，别人做不安全又做不好，大姐做最合适。我也发正念清除破坏我们的邪恶，清除造成我们整体不圆融的邪恶。我把心放下了，不担心了。两天后，大姐召集我们大家开会。首先她痛哭着说，那次会后我一宿没有睡觉，我在师父像前发誓一定要修好自己。我过去是有许多执着心，有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干事心和不理智等，并对被他批评的同修道歉，希望他原谅。大姐也向我们道歉，并说一定要去掉执着，让你们放心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真没想到大姐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，许多同修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许多同修也说出了自己的不足，我们的整体又圆融不破了。这次教训我悟到，作为协调人绝不能用人心、用人的手段方式来协调大法的事，也别看中了同修的执着，一旦看中了，同修就不容易发现自己的执着，也不愿意去掉自己的执着。遇到矛盾必须要向内找，但向内找是没有条件的，不能别人找了自己才找，别人不找自己也不找。我也更清醒地认识到，这一巨难没有师尊的多次点化和巨大承受，我们是走不过来的。我的心性又提高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后来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，大姐主动找我和个别协调人研究，将其工作又交给了其他同修，许多同修已经成熟了，能担此重任，而大姐则奔赴于外地，帮助那里建立资料点，帮助那里解决资料困难等问题。我们的资料点以金刚不破的雄姿在当地遍地开花，并向周围地区辐射。三，讲清真相没有止境。在传递资料的同时，我丝毫没有忽视讲真相的重要性。由于城市等比较容易做的地方都有人做，我把讲清真相的重点放在了农村，尤其是暂时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。在撒资料的过程中，自己的心性逐渐地提高了上来，对法的认识也更加深刻。第一次到农村撒资料的时候，桩树上尽量让谁也看不出来，在晚上11点半以后才做，做完后将戴的手套都扔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，可见人心多重。由于人心很重，尽管做了不少，心性也没有提高上来。一次在冬天撒资料，12点左右突然遇到一个人，这人问我干什么，我慌慌张张边走边说走道的，结果被怀疑是小偷，那人找了许多人来抓我们。我们虽然走脱，但经过那次事，我找到了许多不足。关键时刻没有正念，没有堂堂正正的用神的正念否定一切对讲清真相的干扰，没有立即发正念，在撒资料过程中完全用人的安全意识对待，没有一直发正念或背法，正念不强，撒资料救人的神圣感淡化，甚至偶尔脑子中还出现了常人歌曲，而且怕心太重。此后通过进一步学好法，去掉怕心，做的时候干扰越来越少，但在法理不清或学法练功不精进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干扰。我们后来又到了许多地方撒资料，没有人的干扰，就是车子老出问题，不是车灯不亮，就是中途打不着火，甚至有时车胎扎了。通过与同修交流，我们悟到车子也是生命，我们的车子也应该是同化法的生命。邪恶阻止我们救人，从别的方面下手已经失败了，采用迫害我们的交通工具。于是我们在撒资料过程中都与车子交流，加强其正念，发正念清除对它的迫害，使它成为最快捷最好的法器。实践中我们的交通工具确实展现了其神迹，纵横各地畅通无阻。 在本地基本都撒到资料的同时，我更加注重救度暂时没有大法弟子的地区的众生。通过了解，确实有的地区没有得到资料。我悟到，救度众生没有地域的概念，只要有被邪恶欺骗的世人，就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，而且救度那里的世人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于是我多次协调我弟同修到外地撒资料。到外地撒资料，我们选人很谨慎，选能放下生死并且注重修口而且很理智的同修。同时我们在资料的选取及保密等方面都很重视，出发前几天就开始发正念，清除那里的邪恶。我们是去堂堂正正的救度众生，不承认邪恶的任何考验，更不是锻炼同修。我也特别注重在行进中及撒资料过程中的安全与理智问题。在安全及理智问题上，我多次强调，尽管有的同修不愿听，我还是不厌其烦地提醒，因为我不怕别人说我怕，我是为了整体安全考虑。我们无论多少人多少车，大家都对着全体同修所到的范围发正念，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，清除所有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邪恶因素，清除障碍世人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。通过大家整体配合，我们每次到外地讲真相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大家都安全返回。而且我们做完后更注重修口，谁也不能把这件事讲出去。四，迎难而进，注重整体提高。我们资料传递方式尽管很注重保密和修口，时间长了也有同修甚至常人知道一点，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住一段时间，人员会有所更换，有些是同修的心性问题，有些是其他原因。有一次我所驻地的片警对我爱人扬言要抓我，并说我是我们地区的头，说我早就被人跟踪，这些天天天晚上都出去做大法的事。我爱人是常人，很害怕，对我说，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必须注意安全，如果你再被警察抓去，我和孩子再也不去看你。当天又有两个同修分别正告我要向内找一找，并建议我将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。我对爱人说，你们别怕，你坚决别到派出所去，你也不用怕他们，我没有做任何坏事，他们也不敢动我。同时我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一切邪恶，否定对我家人的迫害。但出现这个局面肯定是自己有很大的漏，那段时间我确实天天晚上出去做大法的事，主要与同修接触，传大量的资料，看样子确实有人跟踪我，不是诈，但说我是头，这很严重。这说明我可能有下列三种情况：一，我可能有当头的心；二，或者有当头的表现；三，有怕恶人知道自己是头的心。我们大法没有头，每个同修都是普通学员，有当头这个心，这是很坏的求名心，我没有这个心，而二和三我都有。我愿意对别的同修指手画脚，夸夸其谈，怕警察知道我很精进，起到协调作用，因此导致警察这么说。发现漏洞后，我尊重了同修的意见，将我的工作有条不紊地交给了别人，同时相关同修也做了一定的替换。我修掉了这些执着，整体没有出现问题。我也经常接替其他工作，如有的地方得不到资料，我暂时接过来，与那一地区联系好，运行一段时间后，找其他同修联系。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，许多同修都可以做传递资料的工作。在很精进同修的建议下，我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与同修交流方面。我也多次提醒精进的同修，与没走出来的同修交流，与不精进的同修交流，对整体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。两个月前，我们发现有的同修还没有走出来，有的同修对法很坚定，能大胆地走出来讲真相，但法理不清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。通过看明慧周刊，我认识到我弟应成立许多学法点， 这样能够使同修提高得更快，能够及时解决法理不清等问题，能够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。在正法修炼中，我能够精进而且稳健地走了过来，主要是由于坚持不懈的学法和发正念的原因。我每天都注重静心学法，我们同修见面也常常互相提醒学法。一段时间学法干扰大，学法少时，我就早起床，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法，先把法学好。几年来学法从没有懈怠，甚至不吃饭也把法学完。练功也是如此，我悟到作为修炼者，学法和练功比吃饭还重要。人不吃饭就饿，那么不学法不练功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挨饿，就不能成长，取而代之的是正念不强，人心太重，清除邪恶的能力也会下降。但学法练功不会时时都像吃饭那样舒服，那也是不断突破自我的长期艰苦的历练过程。正像师尊所说的，作为老弟子也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学法的人一多起来，就更要注重引导新学员实修，同时不要放松自己，有条件的可以增加学法和练功时间，保持大法的传统，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，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。再有一个就是我很注重发正念，我们地区的一个协调人非常注重发正念，他老提醒我，我也重视起来。在我们的提醒下，我们地区许多同修都有整点报时的钟表，而且几年来邪恶多次的绑架企图都在我们强大正念场中灰飞烟灭。我们在炎热户外交流时，通过发正念出现了习习凉风，真相展板挂出后，天下起了雨，通过发正念雨渐渐停了。我通过发正念使警察忘记检查我的身份证。 SARS 期间我到外地与那里同修交流，中途被检查并被要求登记，我发正念否定，他们竟将我给忘了。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大法弟子就得不折不扣地听师父的话，始终把大法摆在第一位，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。因此四年多来，我一直在主动找事情做，其实这是救人呐，不能怠慢啊，越怠慢淘汰的人越多，慈悲心哪去了。还有一点，作为一个协调人，要始终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，从来没有在别人之上的心，多听听同修的意见和建议，同修们对我的批评和建议都能严肃地向内找。我认为这个时期的所有学员都了不起，当自己有问题时，我能够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的同修做，自己静静地学法，修去自己的不足。当不少同修对我有依赖心时，我及时地指出这种错误的心理，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走出自己的路。我们也不承认前仆后继的邪理，不承认精进同修被迫害了，其他同修才走出来的错误认识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越精进才越安全，越精进环境才越好，越精进才越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